起来攻读神的话语，记载在两个地方。第一次的圣经是以赛亚书56:1-6，以赛亚书56:1-6，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念。他的子民回答：谁会相信我们的传道？上主的大能向谁显示呢？这是上主的旨意，他的仆人要向幼苗抽芽，像花草在干旱的土壤里生根。他既无威仪，也不英俊，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。他的仪表平凡，不能引起我们的醒目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弃绝，他忍受痛苦，经历忧患，人都掩面不看他一眼。他被藐视，我们不敬重他，但是他承担了我们的忧患，他担当了我们该受的痛苦，我们反认为他该受责罚，该受上帝的鞭打和苦待。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，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，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，因他受鞭打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像一群迷失的羊，各走自己的路，但我们一切的过犯上主都使他替我们承担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书的圣经，记载在希伯来书10:19-24。希伯来书10:19-24。那么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借着耶稣的死，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。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，一条通过幔子，就是通过他的身体的活路。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在掌管上帝的家，那么我们应该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，用已经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，让我们坚定不移地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，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。让我们彼此关怀，激发爱心，努力行善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今天王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用心领受无价的恩典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用心去领受无价的恩典。恩典，我们常常会觉得，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什么午餐哈。我们常常觉得，当别人给予我们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就开始想，到底这个人背后是想什么？会不会这种感觉？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，会不会想说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你平常都对我那么不好，那今天你们特别对我好，是不是有求于我？通常我们要有求于人的时候，就先对他好一点，然后之后呢，才开始讲出自己的需要。那这个小孩子也很会哈，他会先跟你熟呢，跟你这样生活哈。讲完之后呢，大家都是心安理得之后呢，就是说，可不可以买什么给我的这样子哈？我们突然知道，会有一种的想法，就是说，你已经白白的恩典的啦，那个恩典嘛，都是有条件的啦，然后都是要付代价的。那有一个年轻人问我说：“人付多少代价哈？才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恩典？” 因为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每次都说这个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，那怎么可能？这个恩典哦，你到世界上去问，你要什么好处，不能付代价。你有没有真正掉下来的东西，你一定要付代价。上帝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。有人在讲说，你们这个基督教他讲的恩典哦，太俗了哈，太笑，太贱价了，好像只要相信就可以，那你硬一点就可以拿到，那这有什么价值？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你要给那东西啊，别人还不一定要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拿东西给他，你还会怀疑说，你这什么用意哈？有一个实验是这样做的，他就拿了一些钞票，然后在这个马路上面，看到人就要发给他，这样都没有讲话，就发给他。然后他测试了六七个之后，就发现这个反应都不一样。到后来，六七个没有人拿他的钞票。第一个是他拿那个钞票100元出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第一个拿出去那，第一个就说有没有零钱？”然后就走了。第一个他第一个给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是什么样子哈？”他以为是我不需要这个钱哈。他只在防卫，我们就很紧张说，这个他想要给我的东西一定不好的。就甚至哈，你在送给他东西，如果没有收一点钱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你这个东西是有瑕疵的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，新教恩典哈，在讲这种廉价的东西哈，一定得往后送不出去的哈，所以才要廉价给人家哈，好像在叫卖一样。其实这个恩典哈，不是廉价的恩典，它是无价的恩典。我们知道无价是什么意思？无价它可以是非常俗的东西，就是没有人要买的无价。另外一个就是你出多少钱你都买不到的，那叫做无价。你再出多高的钱，你要买它都买不到，那叫无价。我们今天的恩典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的这个恩典是无价的恩典，不是廉价的恩典。我们在这个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或许会开始谈笑。我们走进这个教会的门口的时候，我们遇见主的时候，我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他的？我要跟他祷告的时候，我怎么预备我的心的？信主很久的人不表示，他就可以领受到这个无价的恩典。许多的人在无价的恩典当中，他得不到，他失落他的这个恩典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在帮助一些人的过程当中，有许多是基督徒。那基督徒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迷失了，什么迷失？他受到过去的一些影响之后，他开始用一些自己的想法要去解释，要去领受这个恩典。律法主义思想，在过去的那种严厉的教条主义之下，他会觉得，当我一定要做到非常好的时候，我才有可能得到一点点的善良。我不知道各位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背景长大的孩子？我遇到好多人，他的苦读是什么？我非常的努力，就是听不到一句赞美的话。做好是应该的，考100分是应该的，但是我考不到那里的时候，我就需要被处罚。那种律法在他的身上一直在做工，让自己觉得永远达不到，别人不肯定，特别是自己最亲爱的人很难肯定你。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做工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要领受他无价的恩典，对不起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因为你会一直用一种心，就是说我要做到什么时候，上帝才会真的爱我。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梦到有，或者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，可能你会觉得来到这个地方，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功课，我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？你去到不同的宗教，他都会告诉你要怎么修行，对不对？你要跪着啊，你要做什么善事，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德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。 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领受的恩典常常会受到一个阻扰，就是刚才讲的第一点，就是目标主义，我做得够好我才会得到。第二种交换条件，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用一点点的付出，不管是金钱或时间，然后跟主讲说，我付出了吗？那你要祝福我。好，我付出这么多了，你要给我这么多的祝福。我们就交换条件，这种交换条件让你得不到这个得到的恩典，因为恩典这个恩典是不能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的，不管是金钱，不管是时间，你没有任何钱去交换，没有任何的物品去交换。另外一种的是障碍，就是自我中心然后自义的人，因为自己靠自己就好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很难得到这个恩典。为什么？你不常常在想说，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怎么做，我要靠自己，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相信。昨天有一个姐妹这样告诉我，她很诚实，她很诚实，她告诉我说，牧师，我从小就是基督徒，我爸爸妈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可是我要坦白跟你讲，他已经40岁，然后他坦白跟你讲，我从来没有一天觉得我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，因为我觉得我过得那么辛苦，我都要靠自己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上帝有任何对我的处境帮助我来克服这样的处境，都是靠我自己。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，真的很难过，因为他在许多的恩典当中，他失落了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我没有圣境，所以上帝没有跟我同在，我没有圣境，所以我感受不到他的恩典。在这个恩典当中，他失落。人在主的面前要领受这个无价的恩典，不是用你付出多少，不是在跟主讲条件的，不是在跟主夸耀说我已经比别人好多少了，你要爱我，不是用自义做中心、自我中心来告诉主说，反正有你没你，我一样做得很好，我要向你去努力。这样的人在恩典当中会白白的失落这样的恩典。其实最近我很重要的感受就是，我遇到越来越多的人，他告诉我，我知道我的问题，我想要这样的恩典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需要怎么进到我的生命当中，可是我有很多的阻碍，就是没办法。我就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人，我就是一个有条件式的爱的人，我就是一个自义自我中心的人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我知道啊，我每次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说，我在祷告的同时，我就想说，怎么在批评我？怎么在指责我？那个过去的那种声音都一直在我心中，你不够好啊，因为你现在得到我的恩典了，还少。你信心欠多少？你祷告祷告多少？你信任别人？许多人在跟我讲这些事的时候，他是非常痛苦的，因为他知道他需要，可是他得不到。他需要，可是他得不到，这真的很痛苦。我知道有一个恩典在那里，头脑知道，我很想要，可是我得不到，那是最大的折磨，真的很大的折磨。尤其当你看到周围的人有深深的感触，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心依然无助的时候，那是最大的折磨。其实今天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因为平常没有圣餐，那前不久我去参加一个信诺营，自己有得到很大的感触。在那个信诺营的当中，没有任何的交谈，就只有安静，我自己可以唱诗歌，然后有一些梦想的平台，你自己拿着去梦想去做祷告，去面对你跟上帝的关系。好，刚好这么一个感触就是，我们听好歌，可是我们很少用自己真心的身份去面对上帝。有一个故事，中文在我在这边有讲到过，在第一个二堂讲过，我想我再分享一次。这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有10个房间，楼上楼下各5个房间， 经过了大圣面前，他就跟着有一天主就来敲门，他说啊，是耶稣，好高兴。我说你是我的上宾，所以我让你住在最大间最好的房间，就是我的主卧室，在楼上，就邀请耶稣进去。我当天晚上有人在敲门，很急的敲门，他就偷偷的敲一下门，结果他帮他敲，要冲进来，他冲进来然后很紧张，要关那个门，关不起来就被他冲进来，两个在那边扭打扭打，在快天亮的时候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推出去，门又突然锁起来，他心里就很不爽快。我耶稣来到我这里做客人，既然没有为我出点力量，他就隔天就跟耶稣抱怨，抱怨说啊，耶稣说你就只有一间房间吗？哦，你很伤心呢。他想说，好啦，不然就你一间啦，楼上全部都给你用，我睡楼下就好了。结果第二天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，他又身体力气比较大，小便推不出去，这次更火大了。他跟耶稣讲说，已经给你一间了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耶稣跟他讲说，对不起哈，这个房间是我是客人，你是主人。他突然对了，他就跟主讲说，主，他在主人到主的面前说，全部的房间都属于你，你是这里的主人，所以你留一个地方给我住，请你收留我。那不是好，他就住在一个房间，他自己住在一个房间。结果昨天呢，那晚上的时候呢，敲门声又来了，很大声。他说：“又是那个小贩要来打扰我。”他就很生气说：“什么？他就出去要去赶他了。”就起身要去的时候，突然想到：“我不是主人吗？对，我不是主人。”然后就坐下来，就继续躺着，然后看耶稣是主人要怎么做。结果听到耶稣很从容的。打开房间的门，悄悄悄走下楼梯，走到他门口的地方，然后就开起门来说：“请你找谁？”那个小贩一看，倒退三步说：“对不起哈，我是出错房间了。”然后就走了。这个年轻人，他把他生命的主权交到主的手中。新人的打开是要前往的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就常常觉得，好像那工作是要主做，不是你做。有个名话，就是耶稣在门外叩门，但你在人行走，知道？你们是跟着人走的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开门的这个故事哈，那个名话不是画外面没有画那个把手。那就有画家就说你在画错了，因为门外没有把手。结果耶稣就跟那个画家这边讲说，那个这个门哈，心门只有里面有把手，外面没有把手。心门只有里面有把手，外面没有把手。用你的心要去领受这个无价的恩典，就是怎么领受？怎么领受？用我们不是用头脑领受。用心领受，那什么叫做用心领受？你有没有从心里面深深的感受的时候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深深被吓到的时候？有没有？很深很深的那种害怕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当你害怕的时候，有没有会想象那些恐怖的东西出现？有没有？还有那个蛮恐怖的，可是想象力就是上帝给你最大的恩典。你就用它来吓自己，你也先用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有一天，在这个同济的同工造就的时候，就是在大专同济的同工造就的时候，我带领他们做了简单的操练。结果呢，我在讲这个操练的时候，下面就是事后人家教那个辅导教授，我说有一个就一个学生就觉得说。怎么那么简单？哪那么简单？就是他就试着照我所说的很简单的方法去做祷告。一开始哭，他怎么那么冷静在想说：“哎，这么简单，跟主神有这么简单吗？ 领受上帝的恩典有这么简单吗？可是当他真的眼睛进去，当他照着这样去想象去遵守主的时候，他开始哭泣，他开始感受到内在他的生命不要改变。那当然很简单的，人生的工作是真的要用心，什么用心？我在静默的当中，我得到一个学习，就是那个安静，那个愿意敞开心门，这个愿意的动作，是需要你的想象力的。我不晓得各位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没有真的尝试去试试看说，当你在四天二十三天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，你摸到青草了吗？你有尝试去闻闻看那种青草的那种翠绿的感觉，在你的生命的周遭包围你呢？或者是你有没有尝试去闻闻看说，哎，那种清澈的水光是这么甜？我邀请各位来做简单的讨论。我们随时是可以的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当我们觉得最软弱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恩典的门真的是要开的时候，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。有时候恩典跟你擦身而过，是因为你在那个当中想到的是苦读，而不是圣经的内容。你记得在神学院第二年的时候，当我想要遇到很大的挫折，想要离开圣经的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刻。其实就我小到大，从小到大，我很少有这样跟他的侮辱的时候，但是因为一些因素，学生之间、组长之间的那种学旧的学习中心的学生之间的一些苦读，因为那么读研究所跟读硕士的那种的争执，有时候你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你会得罪人家哈。那就在学生会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些干部的，就在上面被下面的人这样公然的侮辱啊、指责，那时候的心真的是在流血，因为觉得我同情的都是现身的人，可是在那里厮杀是无情的，这种感觉是我真的想走下条路，就死一般现身的道理。可是我真的是恩典的时刻是。就在那一年的受难节左右，我自己在受难的地方唱受难节的诗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在唱受难的时候，我唱第二次我都唱不下去了，我就一直哭泣，一直掉眼泪。我真的我的眼睛闭起来，我就听他们在唱那个受难的诗歌，去感受到我坐在陪在耶稣受苦的路上跟他一起走。真诚实，好真实。你看到耶稣在那里背着十字架，在那里很辛苦的一个人在走的时候，哦，那种感觉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身边。我不知道各位有那么充分的听过，感受到耶稣为你受苦的那种经验吗？这个是我们平常只想到，哎，我有多辛苦，我有多辛苦，我有多辛苦。当我认真的。把自己的家庭放心在耶稣的救火上面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内心的苦毒都被除掉，我开始哭，从那时候开始我站起来，我站起来不就是报复，我站起来是决定更深重的要走这条圣经的道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么一个世界当中，这么一个世界里面才需要我们刚才耶稣的掌声来道出这样爱的信息，用心去体会、去领受，是需要抓住恩典的时刻。什么时候是恩典的时刻？就是在你做挣扎的时候，那是恩典的时刻；在你想到你最多的苦读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恩典的时刻。有时候有人告诉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一直都过得很好，我内心没有什么苦读。”我不想要说什么话，有没有苦读你自己很清楚，你不用说服我，你用不着去说服牧师说我没有苦读，你不用不着去说服你隔壁的人说我做得很好，不用， 有没有你自己很充足？在你越生年轻的时候，你是觉得自己很孤单呢，很快乐呢，还是你觉得常常没有恐惧，会有觉得被孤立的感觉？那个是恩典的时刻。有一个弟兄一直在告诉我说，他再怎么想就是觉得自己不值得上帝的爱，他觉得太多太多的误会在他的里面。可是就是我邀请他做这样的思考，做这样的眼睛闭起来，就很简单的把自己投入到跟随耶稣走动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原来耶稣经过的这些路，他所摸过的，他所医治的这些人，是这么的信我。第二个，实在，自己在平衡自己的部分，原来就是在耶稣的路上，可能就是旁边那个你看不起的那个杀人的人。可是耶稣既然一句话都没有批评他，就依附他，还问他说：“那我问你做什么？”因为不跟前面，当你在领受面对上帝的这些无价的恩典的时候，留心听耶稣要对你说的话，不是留心听你自己要对自己说什么话，因为你的心已经来到主的面前，你的亏欠已经被主的宝血所洗净。所以这个圣经讲的很好，说我们心中的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你要遵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是劳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，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用心去领受。在你每一个受伤的时刻，在你每一个难熬的这个煎熬的当中，那个是恩典的时刻，是你内心充满了能量要打开你心门的时刻。就在那个时刻，紧紧的抓住，尝试着向主敞开你的心门。任何时刻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，让你愿意。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是恩典的时刻，我希望这个时候就是恩典的时刻。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哈，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，爱我愿意哈。